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录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相关的新闻的话题呢，都围绕在房地产市场上面哦。因为这个9月份呢，我们的央行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所以呢现在市场上都高度的关注，就是说这一个管制措施呢会不会对整个房地产产生一些影响或甚至冲击啊？那影响会有多大呢？冲击会有多大呢？最近陆续的都看到有一些这个公司或是说研究机构对这样的一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咯。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是房市名嘴戴德梁行的董事总经理严秉利呢，日前他们也发表了这个下半年房市的展望发布会啊，那这个是他们定期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新记者会啦啊。那在这个会当中呢，他们也提出了警告哦，这个房市热络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差学童理论啊，所以他提出要小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啊，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少看到，就是说这个房市名嘴呢盈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超越这个差学童理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哈，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哈。好，那这个是他们戴德梁行定期的这个房市展望记者会。好，我们的今天的来宾已经来到了哈。好，那个待会儿我们再大概有时间再来分享一些相关新闻信息。我们要来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的驻展这个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成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个市况，还有就是说他们最近接收到的这个市场讯息到底是如何呢？好，那秉成兄早安。
不好意思，迟到了一下。老师早。
OK， 没关系。最近的市场是不是有真的受到那个我们的那个杨总裁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影响？
影响真的非常大哦，
真的、
哦，就是、真的非常大。其实现阶段来说，因为呢，前几天我可能接受讯息是在说，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房价真的降价、
对啊，没有啊，
对，然后就有市场上面会觉得说，会不会因这样子的状况而相对之下无感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事实上，其实，在第一线来说的话呢，我们市调人员的状况，其实现在在新安的现场上哦，它的这个来客量哦，或是它成交量面呢，事实上都有 一些腰斩的情况。
腰斩、欸、这两个字很可怕、欸、
很重，对不对？
对啊，
对。但是当然我们，而且我们所谓的腰斩是说一些很热门的大案哦、嗯、比方说他可能过去啊，我们单周可能平均的组数可能来到100组啊，结果现在只剩下50组这样。当然其实50组还是蛮多的，
还50组也蛮多的，
蛮多的。但是当然他这是一些大表现、嗯、但是相对之下比较高价的案子，比方说他可能位在台北市，他价格比较高，或者是说他可能是这个在甚至是在一些二线的地带，它本来就是来客上面就没有这么多的情况、嗯、现阶段来说可能都有所谓的单周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人来看哦、嗯、所以其实在案场上面的影响蛮大，甚至我们已经听到一些二线的区域有一些解约的状况、
哦、解约为什么呢？
就是他其实真的接下来他可能会去思考说他会不会贷不到钱、啊哦、或者是说他现阶段来说现在又扩大实施说全台都是第二无限贷的状况、
嗯嗯嗯欸、这很多人都会被打到，
对，所以他现阶段来说、嗯、他们就会去思考说我接下来可能真的会借不到钱，或者是我接下来可能要面对很高的房贷利率、嗯、或者是说我接下来成数也没这么好了、嗯、我要准备很多的自备款、嗯、所以这些状况其实都蛮严重的、哦哦、所以其实并没有这个所谓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房价还没有修正就代表没有影响、嗯、它只是在于说其实现阶段有一点买方在观望，
对，
卖方也在观望、哦、因为呢一直我们就听到说哦，央行好像会有配套
啊，对，
比方说他、欸、对他之前就已经有在传说哦，会不会有一些继承上面有一些配套、
欸、对对对，那个是市场信息已经发出来
对，或者是说哦，他会不会有一些生活圈的不同，比方说哎，你今天长期没有在你所持有的第一屋的情况、嗯、那你今天其实是生活在别的生活圈，那你是不是在
北漂啊南漂啊，
对，北漂南漂这种情况、嗯、那你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可以稍微有豁免的状态啊？但是这些其实说真的有些记者跟我说的，他也是说其实这些传出来的状况好像央行也都有证实、哦、所以现在大家现在其实整体的市场上面也都在等，就不止买方在观望、嗯、卖方也在观望、嗯、他就在等说接下来的配套会怎么样。那尤其在建商面，其实建商面上半年获利都蛮好的，
对，
所以他其实都还有本钱来去撑一下、哦嗯、
没错。
所以呢，而且再加上说我们已经像老师一定知道，就是就历史经验来看，其实上一次真的有所谓的建商大降价，嗯，是在第一波房地合一税的时候，
房地合一税
就是那个时候的确是在江翠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建商喊出来降价，
对，
但是之后我们就没有看到了，不管是第二波房地合一税、嗯、不管是实价登录的在这个进化版，嗯，或者是说什么像是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法，都没有再听到任何有关建商要降价的消息、嗯、
没错。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建商降价而不去讲中古屋？因为其实建商降价真的是所谓的非常前面的一波，也就是说它会带
指标性
它会带动整体的市场、嗯、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概就会去观察说，那当然大家可能就会觉得那建商也没有降价，会不会相对之下比较没有这么强烈的情况、嗯、也就是说打房是不是没有强烈的效益，但是其实是有的、嗯、而且事实上我其实现阶段也有听到蛮多的中古屋其实是已经有开始降价的趋势了、哦、所以这样的状况其实影响还蛮严重、嗯嗯、那其实整体来说现在甚至建商他大概就会说一个叫做920之后，也就是说
920
就是919央行发布措施920之后，所以920之后的状况其实在整体的预售案场上面其实是蛮不好的、嗯、那当然，可是最近其实我们也有去做什么前三季的案量啊，或者928档期啊之类的，
没错，最近都有发布。
对、嗯、其实我们看到它的案体上面，当然大家还是觉得说好像一片欣欣向荣、哦、
是量很大，
对，不过毕竟它其实是一个近期的政策，再加上说其实、嗯、说真的就算我们提到满水位可能也是八月的时候开始大的发展，
对，
所以当然建商他可能已经规划的一些案子他还是会照如期上场哦、嗯、可是接下来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关注就是在第四季、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听到一些延推的状况、哦、那今天在第四季的状况会不会又有一些加剧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推案是不是其实没有这么好、嗯、或者是说建商他已经有思考说要不要明年再推这种状况、嗯、那或许就可以先一叶知秋一下，就是他可能可以先看一下说现阶段这个整体预售市场上面的状况，所以现在的状况上 上面确实是受到蛮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就是看说央行到底在配套上面的宽松度哦。如果说他今天真的是相对蛮宽松的，甚至是其实老师也知道，就是像上一次哦，在第二乌线那，也就是说去年的时候，其实央行大概隔了一周吧，他就立刻提了一个配套说，
没错，
第一乌签了切结，
切结
书就可以不用受到限制。
对，
那个时候整体信心就大振，完全没有任何第二乌的影响。
对，
所以现阶段来说，就不晓得说会不会央行接下来提出了一个配套，然后呢，这个配套来说的话，又让市场信心大振，那可能真的就不得了。因为其实市场上的信心的反扑哦，真的有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报复式买房，
对，
报复式卖房之类的，就是会变成说。因为你已经提出了一个这么强、史上最强打扫房政策，超有创意。什么叫做持？我们那时候还在想，什么叫做名下持有房产的？
对啊，我觉得他们那种官话哈，有时候都听不大。
对，我们那时候还说怎么样，全部的宽限期都不准用，是不是？结果不是，他就是说你名下有房产的第一屋，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继承的，你如果是已经还清贷款的，其实你如果再去买房，你也没有宽限期，
也没有宽限期。
对，
那等于就是说全部没有宽限期的意思啊？
不是，对，我们那时候也会以为是这样，结果后来他就说哦不是了，但是如果说你名下是没有，就是你没有其他的房产，就是你也没有继承的房产，你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就是像之前他常常会说哦，如果今天央行在满水位的情况，但是如果大家是名下没有房产而去买房的人，应该要给一些优惠的方案。
对，
那现阶段他的意思应该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所以他才会一直在讨论说哦，那继承其实之前也有传。来说，如果你继承的持有份数在40平方公尺以下，
对，40平方，
你就不受限这个状况。
对，
那其实这个法规推出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个 bug 哦，也就是说它是以房为主。也就是说你持有土地的话，你可能还是可以有宽限期的状况，但是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土地其实也都蛮值钱的。
所以现在最近就是很混乱，你知道吗？
对，
这次甚至网络上面说哎，他持有灵骨塔他也不能再去使用
了。对，因为他可能就会说哎，这个可能就不是，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甚至我们在你持有车位可能也算，就是它整个状况上面就会相对之下，但是可能当然
很模糊。
我觉得央行当初的利益，当然他也是觉得说，你既然名下有这些房产的人，其实你再去做一些购物的时候，确实好像会有一些投资的意味在。
对，
所以这样的状况，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就要限制一下，以避免房市过热啊之类的状况。但是说呢，殊不知现在整体的紧箍咒，就是最大的紧箍咒，最大的还是所谓的贷不到款，
对，
你今天连钱都贷不到了，你后面的限制你再怎么限制也就是
没有用啊。
对，所以就是现在整体状况就会是一个你借不到钱是一个最严重的情况，然后再接下来才会去看说哦，你还有怎么样的限制。所以现在整体的房市确实是有影响的哦。所以至于说大家在期待的这种降价什么，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啦，毕竟也还没有一个月，
是，对，
大家都还在等配套，
还在等观望当中。
对对对，
所以现在可能会被呈现一个所谓的有行无市的一个状态。
哦，对对对，老师说的真好。对，现在确实会是有这样子的情形。那当然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指标的案子，它可能价格上面还是蛮高的，可是当然要注意，它毕竟它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它可能之前有一些口袋的名单，或者它确实有一些知名度在，当然它可能可以在价格上面有一些这个相对之下有一些本钱来去让它的价格维持在一个水准。
没错，
但是其他的案子或许现阶段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以去暗场走一走，或许真的会有一些有得谈的情况。然后呢，再则来的话，其实我们过去有看到一些销控的情形，比方说哦，动辄我们就要封盘啦，
对呀，没错，
保留几户不卖啊，
没错。
但现在根本就没有销矿了，何来销控呢？所以呢，其实现阶段来说的话，如果对一些确实其实有一些自住的民众哦，他可能想要买一些主流的产品，现阶段还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时间，可能可以去看一看。
没错，
但是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他可能还是在期待所谓降价价格修正啊，
没错，
那
大概还要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还当让子弹再飞一下。
对，没错，没错。
哦，因为毕竟才这个我们杨总裁的这一枪打出来哈，还没有真正中到要害，还在空中飞这样子。
对对对。
哦，那还有很多模糊的地带，他也没有厘清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会呈现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势。不管是想买的人，或是想卖的人，大家都在观望，哎，到底会后果会是如何？那等到真的尘埃落定之后，大家才可能才会出手这样子。所以现在会变成是一个真的是一种无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驻展啊，这个驻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十月号的一些相关精彩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也是他们《住展》七言室的兼我们的陈秉承陈帅哥，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市况。毕竟呢，啊，这个我们的《住展》杂志哈是国内最老牌的市调这个杂志哈，那个他们编。这个所谓的啊编制的这个市调人员啊，也是最完整的，而且资历都非常的这个深齁，哦，所以他们在看市场呢，大概都一针见血，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最新的一些市场的一个概况。那他每一个月的这个啊住展杂志里面也都有我们一篇总监看房市齁，哦，那刚才一开始我想说大概就是我们总监看房市了齁，哦，一个给大家一个比较啊 general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齁，哦，如果是总监看房市还没有要补充的。
补充一下哦，就是因为其实这次总监看房市哦，除了在讲说阶段有这种满水位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央行房的措施哦，其实大致就会讲到说，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哦，就是九二八档期啊，前三季现在的推案量都这么高哦，嗯，
对，没错。
尤其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统计哦，前三季的推案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呢已经破了这个过去很多，也就是说全年的推案量
哦，就过去一个历史的资料，
对历史资料来说的话哦，其实过去很多年整年的推案都没今年前三季来的这么高，
真的，
哦，对。然后呢也那甚至是呢其实现在预估来说的话，第四季哦它大概只它不用推到一千亿，它就已经破了史上最高大概1.35兆的记录，在北台湾来说，
哦，
那所以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说今年的这个建商的积极去做推案的这程度上真的相当高哦。那呢尤其是说其实我们来说所刚才提到所谓的一千亿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像七月八月九月其实建商的推案都已经超过一千亿了，哦，其实之前329大概也是也三月大概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以前七八九月很少会有这么大的量，
对，而且其实，老师也知道八月都马是民俗月，就算其实民俗月没有那么浓厚，
而且也有台风啊之类的，
而且七八月大家都带小孩出去出国，啊，
对，出国旅游了，
对，
没错，
建商也没有那么大
的兴趣，所以一般都是把它当成是淡季的淡季，
对，然后大家建商可能就等说，嗯，哦九月再推十月再推，
没错，那些代销不也都是带着员工去旅游这
样子，对，结果今年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八月的时候大家就说有台商资金回流啊之类的，嗯，所以其实建商在七月的时候推出来的量也就蛮大的了，嗯，然后接下来其实当然其实建商他也会有一些想法，是觉得说如果事实上我们在上半年就一直有说下半年好像比较多的变数，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满水位也没有打草房，
还没有，对对，大家也没有猜到这个，
对 对, 对, 对，嗯，但是那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哦下半就是整体房市上半年真的过热了，嗯，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哦，
是，
其实建商他们也会想说那我不如就是提早积极去做推案，反正避免夜长梦多，
嗯，对 对, 对，
但是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像老师刚才说的暑期档其实推的案挺不错，
嗯，对，
那我们会提到这个是在于说呢，那但是现在就是整体房市冷了，就是有点大事不妙的感觉，嗯，
啊，大事不
妙，对，结果呢你又推出这么多的案体，嗯，那会不会就会变成有一些余屋的可能性，
哦，
就是呢你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卖压出现，
嗯，
然后呢现在政府开始跟建商说哦你余屋的贷款成数我也下修咯之类的状况，嗯，然后再加上说现在如果要面临即将要交屋的这些新成屋通通没有钱可以贷，然后他们又面临说可能如果你第二屋又限贷，下有房产的又没有宽限期， 总之来说，整体市场上面的信心其实影响蛮大，尤其是预售市场上面，它当然是相对是比起成屋，它是一个信心的影响，因为成屋是一个实际上它就是要去跟银行开始做申贷，
对，
它就会立即第一线感受到这个威力，
没错，没错，但
是预售市场它就是一个信心的连带的影响哦，
嗯，
所以呢就会觉得说，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需要观察的情况？也就是说，或许到明年的上半年，可能都还是一个观察期，因为现在的推案量体实在太大了，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对，
整体已经来到1.26兆了，
对，
所以呢，接下来的情况上来说，它很快就会这样突破的状况。
嗯，
那当然，我们可能也可以去关注，像上一个上一段提到的，就有没有延推啊，或者是情况，但整体来说，确实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是不是有卖压的出现的可能性哦？
对，
所以这时候这一次的这个总监看房是也有稍微讨论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推案到底会不会祸福难料、
哦？对，
比如说它会不会接下来的情况演变成卖压？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因为其实整体的媒体大概也有问老师哦，就是。他们问完说会不会降价，就开始问说那什么时候走出这个风暴啊？是
的，
那当然
那个都是很难预测的。
对，除了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说变数，就是会不会有配套？
对，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就房地产经验来说，老师也知道说，其实过去大概。最严重的时候是房地合一税第一波嘛，
对，
可是其实我们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看到移转动数是到一个谷底，但是2017年就开始往上走，
对呀、
然后2018年又再往上走、
嗯、
所以整体的情况会不会就是大概就是一年的震荡市场，
对，差不多一年这样子，
或者是说其实像去年的避险条例修法、它其实就只有上半年好像稍微震荡一下，然后下半年一方面有新清安一方面建商又狂推低手首付，所以整体来说好像这个影响性也没有真的发酵到当初建商预料的说，哇，禁止预售转让这件事好像很严重打击投资客什么的，
没错，
结果后来好像这个阴霾走的速度也走出阴霾的速度也蛮快的，所以现阶段的情况就会在看这个市场去适应这个所谓的你今天持有成本上会拉高这件事情、会适应多久哦？那因为台湾其实还是没有太多去让你的资产增值的工具哦，所以会不会接下来它仍然是往这个房产的方向走哦？其实就是可以观察，而且事实上其实我前阵子有稍微跟一些第一线的这个银行金融人员去打听、也就是说一些房贷业务，
是是是，这个应该是
对。这个真的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对，要分享一下，
对，因为其实大家周围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买房产的人，
没错，而且有些信息都很混乱，
对，有些讯息都很混乱。
嗯，
结果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第一线的房贷业务哦，我就问他说，第一，首先我问他说，那新清安现在到底贷不贷得到？
嗯，
那他就说，其实公股银行是最先额度满的这个机构，
对，
所以呢，他说，就算你现在符合新清安，你可能也要排队了，
哦，也是要排队，
而且甚至大家一直提到的土地银行，它其实水位也已经满，
对，没错。
然后呢，第二呢，我就问他说，那邮局啊，或者是说农渔会啊，他就说，其实因为现阶段大家都一直在讲他们可以贷，
对，
所以他们现在整体的排队的情况可能也已经出现了，而且他们因为现在政府单位盯得比较紧，所以他们在审核上面也相对之下比较严谨一些，所以你可能今天要去贷款的时候，他也会资料查得比较紧，他可能也会去相对了解你的背景，所以有一些真的如果想做偷投资的人，可能真的都会相对被打枪哦。那再者来说的话，我又问他说，那你们现在贷得到吗？他是一个相对差比较大型的一个银行、在台湾可能就是只数一数二的金控，那他就跟我讲他们贷得到，可是呢大家听好，他们的陈述真的很可怕、而且是首购哦、首购你现在要拿到、
仔细听
首购你要拿到3%以上
啊，
非常的可怕的利率。
那
你如果今天真的是有被限制的，比方你第二屋是4%，
对。
然后呢，而且呢，我又问他说，那他说，我又问他说宽限期的问题，他说，宽限期，他说因为现在银行已经注意到了，
对，
也就是说，限期对于银行来说是没有办法去把他的存款上面拉高，也就是说他可能会一直处于一个
变成
满水位的情况，
他只会让分母是减少了，
对，所以呢，他们现在的宽限期只乘坐台北市中心，而且是台北市中心哦。如果他有特别提到，如果是南港、万华、 就没有宽限期、哦、然后我就说那文山呢，文山有没有印象、啊、他说文山的木栅山区也没有、啊、所以呢现在来说就是、
哦、分得这么细、啊、
对，再者我就问他那新北呢，他说、嗯、新北只有板桥，也就是说我们认定的哎，新店永和不是也是蛋黄区吗？
对、啊、没错，
都没有宽限期、哦、那走出这些地方之外全部没有宽限期，
是、哦、
也就是说你今天台中什么桃园、嗯、不管你再热的什么七七啊什么的、嗯、通通没有宽限期。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情况好像有点知识体大的感觉。
对呀、啊，没错。
而且再问他说，那首购可以带到多少的层数？
对，层数。
结果他跟我说只有四层
啊。
然后我就说
什么四层？有没有搞错？
对，然后我就说啊，怎么跟买豪宅一样？
对啊，我是首购哎，
我是首购，
你有没有搞错？
然后他就说，而且他还跟我说。如果你真的现阶段要贷可能也要快一点，因为他也不敢保证接下来还有没有。那我就问了他说，那这样子的情况还有人要贷吗？
对啊，如果是比如说我是首购，你给我四成、啊、那我要筹，
我要怎么凑出那个
六成的自备款？
而且现在可是
那就是叫你不要买嘛。
而且现在管这些什么哦，你想要用信贷可是门都没有，抓得可严的。
哎、欸、对，这之前一直大家就说用信贷来补足，这样子
其实是真的是就是游走一些法规的边缘。
对、
哦、所以民众如果要做这件事可能都要小、嗯、都要这个自己谨慎一些、哦、
对，没错。
那再者来说可能还有一些民众想要用所谓的转增贷，第一屋
增
贷，然后我去买第二屋，这个现在也抓得蛮紧的、
欸、抓得蛮紧的。
所以呢现阶段如果还要用这些方式来去做买房的话，
有的没有的、哦、
可能真的都要相对之下留一些哦。嗯、然后再者来说的话，那我就问他说，那现阶段你们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况？我就说真的会有人用这种四成啊，
对呀、
啊、三趴吗？
没错啊。
他就说其实转贷还蛮不错，也就是说呢、哦、他们在转贷上面、哦、一方面你有产嘛，
对对对，
一方面呢其实转贷它也不算一个买卖房产的状况、嗯、它就比较不会受限 哦, 哦，所以呢它其实呢现阶段转贷哦，他是跟我说它大概还是可以贷到六七成
哦，
然后呢、
哦、
你的利率上面当然也是蛮高，
利率也蛮高的，
在 2.6 左右，
2.6,
所以相对之下、哦、我们听到 3%4% 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好一些
哎对、啊、
所以呢那现阶段他就有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资金上的需求，但是他不能说你要买房这件事、嗯、你可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哦、嗯、当然他当然也是跟一个房上面有点相关的贷款方案、嗯、那再者我就问他说，那真的会有人去用这么不好的贷款方案来去做贷款吗？
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如果现在投资，可他看准一些价格比较低的物件
哦，
他们仍然愿意下场，
仍然愿意哦。
但是为什么愿意呢？
嗯，
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房产的人真的是博大精深哎、欸。
对、啊，
就是、
怎么说？
他说呢，他之后一年，他就算付一点你违约，他就转贷。嗯
哦，
转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利率又下修了，
又下修，
他就开始去洗这个利率吧，他越洗越低、
哎、他们怎么这么厉害啊？
我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啊、就是每一次只要有一个法令出来的时候，老师跟我就会被记者问，那有没有会有一些什么、后门或是有一些 bug 之类、
哎、对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这种正经人士怎么会想得出来有什么后门呢？结果呢殊不知只要稍微问一下市场，真的是、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
技巧，对，花招很多都有，
真的是嗯。所以呢现阶段来说的话，或许就可以观察说，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把房产又引导说哎，好像就是震荡下又继续走高的情况。
对对对对，
那再者来说，当然之前也会去看哦，说这个建商他还有没有本事哦，因为之前他既然去年玩得起低首付，
嗯，
那接下来他会不会就把宽限期也揽在自己的身上、
啊、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低首付的情况，我不只拉你的这个所谓的工程零付款啊什么、嗯，你是不是在成屋之后你跟我的建商贷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宽限期的状况？那如果建商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或许又会是另外一个、哦、所谓在央行这个政策之下呢，会不会又形成了另外一个仍然市场有一些面对的方式哦，来去让房市又持续走热、
嗯、
那这个不晓得，但是可能就要看接下来不管是央行的配套或是央行的这些他面对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有没有使出比方第八波，现在
有人在讲
的第八波了嘛？因为其实我觉得第八波打房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还蛮有趣的，因为呢建商不是央既然这么有创意的说什么叫做名下有房产
对
第二屋没有，那他接下来就可以说名下有房产的 买丢屋你的贷款只能多少，他可能又会是另外一个
他的解读这样子，
他可能又会是另外一个打房的方向，也不晓得。总之现阶段当然我觉得现在的方向还是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谈到，就是现在大家借不到钱，
对，
所以借不到钱这件事还是所有的状况上面最主要的情况，
对，没错。
所以整体的状况可能就会是像比方说像是现阶段银行面对的状况，或者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情形，都会是相对真的蛮严重的。
OK， 好，这个是住展杂志的我们的陈秉承陈总监跟大家来看房市哈，哦，补充了这些在这个杂志上面还没有的东西哈，让跟大家第一手的来掌握现在最新的一个房地产市况哦。那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总监陈秉承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这个到底第八波会不会有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再寄出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一共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 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跟你邀请到的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陈总监，那也是他们七言室的总监，所以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发新闻稿。那今天早上接到了你们信息说因为双十节的关系，
对，今天这个明天让我偷懒一下
延后发新闻稿，对对对，所以大家在市场上面，在媒体上面，他都会看到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一个发布，还有对市场的一些解读啦，那他们本身也有一个住展杂志，这个每个月的一个月刊，大家如果要买卖房子，很多都会去买一本这个住展杂志来作为参考，真的是蛮有那个参考价值的啦，好，那我们刚才跟个秉承兄聊到了蛮多的话题，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管制，那我刚才私底下跟秉承兄聊到说，这一波好像建商好像反弹的那个力道，或是说反对的声浪好像比较低，就觉得感觉怪怪的这样子。
那对啊，然后就有，其实现在市场上面就有觉得说可能现在建商也有点傻眼，有点六神无主了，对，所以他们可能现在就在想说他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等，因为说真的，其实一开始哦，整体的市场上面会预期大概一个礼拜，央行应该就会有一些配套。
对，
因为呢，其实那个大致上在央行发布这里监事会议之后，可能在隔一周哦，他可能就必须一些立委们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意见，
就开始有些咨询了。
对，殊不知这一次刚好遇到了台风，所以休了两天假之后呢，可能所谓的这些配套上面的询问，大概就又在往后
延，又往后延。
所以现阶段来说，我们可能现在市场上面听到的其实也不晓得算不算一个准啦，就是可能不见得说是一个央行最后推出来的一个配套，但是其实说真的，这一次听到的消息真的是往继承的方向去做一些配套，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哦。
对，没错，
事实上其实可能也要去注意，有些人可能会去想说，那会不会这样子的杀伤力，或是说这样子的配套会不会相对之下就比较没有一些空间哦？可是可能可以回想一下，事实上我们之前在讨论说一些房市上面的起伏哦，有一个因素其实是在某一个阶段发生的，就是在遗赠税有一些调整的时候，
没错，
其实那个时候房产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哦，所以也不能说这些继承上面的状况会不会因为它的只是配套，只是纯粹针对继承，是不是相对之下就比较没有影响性，其实也很难说，因为其实大家在这继承房上面这些资产族群其实都还蛮多的，那他们如果现阶段又可以再去使用宽限期来去做买房，会不会又是另外一波买气，这个就说不准了，
说不准。对，
那另外再者来说的话，可能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他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像我们讨论到什么生活圈的不同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状况可能都会是后续他会不会除了这些实质上面的配套的空间，它会不会又有一个信心上面的提振，这个可能也会是一个观察，因为房市跟股市其实都会有一些信心的问题，如果现在大家认为说央行的态度是不是稍微放软了一点哦，或者是说整体的打房的状况会不会稍微没有像之前这么坚持哦，那信心可能又回来了，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买房产终究是台湾民众最房产，这是在资产上面最能够增值保值抗通膨一直在讲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会不会大家又开始思考说，还是好像还是可以买一下房产，再加上说刚才像第一线的这些房贷 代业务回复了，说哦，好像可以用一些方式。
对，
所以这个状况上可能又是一个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哦。嗯，
对对对
对。那其实像我们这一次哦，如果说我们这一次，
你们这一次的 cover story 让这个最主要是讲到说三年之后嘛，这个病症又会会爆发什么？
对，因为呢，我们这时候就是我们的社长呢，他就是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就想了一下，他觉得说呢，这个所谓的三年，其实这逻辑很简单啊、哦嗯，也就是说呢，我们大致上呢，在宽限期的时候就是一个三年，
对，
其实我们长期来说两年、三年之类的，嗯、那。这个就会是在行的一个算计的范围，就是说我可以去承受在这个三年内我这些房贷业务只还所谓的利息。
对，
那在接下来的情况上就会变成说，可是现在政府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行情案，是可以让你拉长到五年的。嗯，那会不会其实这个剩下来的两年就会超过所谓的业者他去衡量，这个银行业者他去衡量他最保险的一个缓时间点哦、嗯？那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会不会这个在超出这三年之后，因为这些公股银行他没有办法拿到这一些所谓的还款的时候，他又变成另外一次的这个。这个满水位的状况、
哦、
而且呢其实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佐证，是在于说除了所谓这些公股银行这个、承办新清安的状况，事实上如果我们回推哦，因为交屋潮常常会是一个在银行房贷业务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量体，就是说房贷量体
没错，
但是呢如果我们回推哦，刚才我们所谓的三年再回推到这个三年之后的这个交屋潮的情况、嗯、事实上其实现阶段如果说比方说从今年哦再往回推哦，比方说2023 2024 2022 2021，其实都是一个在买预售屋的热潮哦。
对没错，
所以呢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在那个时间点又爆发了一大堆的交屋潮，那就会变成除了一些公股银行拿不到这个宽限期，这新清安的宽限期的这些还款之外、嗯、又有一个交屋潮挤出来，那就会变成一个危机哦。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一次住展的封面来去讨论说这个隐患会不会在三年之后发病、
嗯、
就是它会不会呈现了另外一个所谓的满水位的情况，所谓大家又爆发了贷不到钱、嗯、甚至是那个时间点会不会真的有像现在我们在一直在担心的什么断头啊，
对，
卖压
卖压
违约潮之类、
哦、对对，
所以这个是这个状况就会是我们在讨论的一个方向哦、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些记者们他们也去采访到很多真的是深受其害的民众、哦、真的他们可能是确实他们就是符合了所谓不管是首购不管是新清安、嗯、或者是说他们在当初买房的时候就是符合这些条件、
啊、
他们也没有做一些投机的行为、嗯、但是呢他们就是现在就是
卡在
他们借不到钱了，
层数、
啊、他们层数上面都被修正了、嗯、然后他们今天的还款利率都被拉得很高了，那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很烦恼说他们的钱要怎么样生出来，还是他们真的就只能违约了、嗯、也就是说他们要去付15%的
这些，对啊15%违约
金，所以现在对这样子的情形来说，我们确实有问到一些受灾户哦、嗯、那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严重性在啦、嗯、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讨论就会是着重在这个焦点哦，也就是说可能要去稍微预防一下，不过呢就像刚才我们有跟老师讨论到、嗯、其实现在银行业者他们其实都有做这方面的一些加强的管控哦，
对，
所以呢当然他们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他们其实就已经没有所谓的宽限期了、嗯、或者是说他们让他们的这些贷款的方案都拉得比较严格哦、嗯、那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就相对之下、哦、有一些和缓的情形哦，那当然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面向来讨论，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方向也是因为房市一直都这么热的状况、嗯、可能会呈现这样的情形，那会不会其实现在如果说现在新清安的状况有一些稍微比较谨慎比较严格的审核哦，可能也会让这样子的市场会不会稍微冷却一些，或者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和缓的舒缓这些资金上面况、哦、可能当然也会是另外一面向，就是可能或许也不见得这么悲观了，
没错没错，所以有时候那个市场、哦、瞬息万变，有时候它常常都超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
因为我们有时候现在看一些价格上面或一些市况上面真的瞬息万变，我们可能之前才听到说他可能五六字头，结果最近问他可能就已经说五六字头已经是什么去年上半年的事情之类的，现阶段可是没有这个价位，
对没错，
所以这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 我们这一次在讨论说这个隐患哦，就是他会在这一段时间上面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下他会不会接下来面对这个状态哦。那其实也不晓得，因为其实有时候因为这一次的风暴这么大哦，其实像央行他也有出来说可能都要让这些业者哦去严格的提出一些报告，像上一次可能讲请喝咖啡的时候就说你可能要提出报告到明年第四季的状况。
哎，好像后续就没有人再发
因为后续对，因为后续央行打房政策实在影响性太大。可是说真的，其实现阶段来说，满水位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情形。
对啊，所以他们那个交上去的报告到底怎么样，也没有人知道。
对对对，然后其实当然现在不知道现在大家还有没有再去注意那个之前有推出一个平台，也就是说告诉大家说各个银行现在满水位的情况。
对，他就说你在这个网站上面就可以查这样子。
对，然后那现在的状况可能就是看一下说。其实现在跟着各个银行可能都没有，像最近最热的两间银行就是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并来并去的两间银行，据闻大概都是没有再去做房贷业务
啊，真的。
所以这样的情形来说的话，可能民众真的要去，如果真的有要贷款，那你如果今天是跟一些大型建商，或许这些大型建商有一些配合的银行啦，
没错啊，
甚至是有一些方向可以去注意的，也就是说有一些金控业者他其实也有发展所谓的房地产。
对，
那他们的案子或许就会相对之下有一些配合，
嗯，
就是这个状况可能就会是提供一些民众说他们是不是可以去思考这个方向，也就是说你可能会不是帮他们做广告，而是或许你可能会在买房上面的资金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舒缓的空间。
哦，
但是呢，再者来说的话，有很多的银行业者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配合了这种房贷业务，那可能大家就要去思考说，是不是真的要，如果现阶段真的急于要。要去做交屋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可能就会面临说你的比较高。
嗯，
那再者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方向也可以去讨论。虽然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所谓的蛋黄区，可能现阶段买气上面，因为它的房价的问题，
高
可能本来它的买气就已经相对之下不是像这种新兴从化区啊首购的产品来的这么好。
嗯，
可是呢，其实换另外一个方向来说的话。这些市认知度，价格认知度其实很高哦，也就是说，像台北市，其实大家都会认知到，你买一个新的案子，可能单品就是破百万。
对对。
那你今天要在这个区域去做买房，然后呢，你可能又已经有这个打算，这个预算了。
嗯。
你可能相对之下，资产的运用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上，有可能是这一波打房或一些。这个银行上面满水位的情况相对之下比较不受影响，因为其实他们在资产的运用上面可能相对空间比较多一些。
对对，
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哦，成数少一些，利率拉高一些，对他们来说的话可能还在一个承受的范围内。
对，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去，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说为什么蛋黄区好像相对之下影响性比较小一些，也是出于说其实在买方的资产实力上面可能相对比较坚强一点。再则来说，其实银行在放贷上面可能也会相对之下认为说，像刚才我们讨论到为什么有一些，为什么这些房贷业务人员他们会说在蛋黄区其实可以有一些宽限期，这也是在于说他们认为蛋黄区的房价房产他们发展性比较够哦，
没错，
所以这样的情况上来说，可能就会相对之下在蛋黄区的这个房市上面可能看的就比较没有这么淡哦。但是呢，如果说在二线地带或是一些新兴的区域，可能真的要去注意，因为他们房价确实说直白一点就是炒出来的，
炒出来。
那炒出来的情况就是他的投资客很多。
嗯，
那投资客其实对于一些银行来说是相对比较需要保守看待族群。
嗯，
那当然他们对这些区域也会相对之下在放款的这些限制性上会多一些哦。那这样的状况可能就会是一些买在蛋白区之前可能都会说哦，比价效益，大家都去买蛋白区，蛋白区创高价之类的。
对，都一直创高价。
那这样的情形上来说，可能会相对之下和缓。我们确实听到说现在有一些相对新兴的从化区哦，他们在开价上面已经没有像之前冲的这么高哦，
就对，
因为之前呢这个房价真的好像断了理智线一样，
没错，
就是每一个都开得高得不得了，
像失速列车这样的，
对，就是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什么这他可能 不止跳一个字，他跳两个字，
对对，对
是，你就会想说啊，现在这才卖到八字头，结果你接
下来发生什么事了？
对，你接下来推案说要破百万字，然后我们十都还没有看到九字头，你就跟我说接下来卖要卖破百万，是不怕政府来查吗？
对呀、啊，没错、啊。
但是整体来说的，可能现在来看，因为这些调控一些满水的情况，
嗯，
在这些区域，我们看到一些，甚至它是一些主流的案子，比方两房啊之类的，它也没有开出一个相对惊人的价码。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这房市上面其实建商倒是有一点点在这方面有点知所进退，虽然他没有要他没有要降价了，但是呢他可能也会想说我开那么高也卖不掉啊，
对呀、啊，
所以他现阶段来在开价上面或许会相对之下和缓一些哦。
嗯嗯嗯，
那如果说是民众期待的降价，可能就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毕竟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跟老师讨论的、像房市一年就走出阴霾啦，或者是说甚至去年半年就走出来了，
对，
所以整体的状况可能要建商突然姿态放这么软也不是太容易，
所以说要等待开第一枪的人，这个可能这一次比较不容易、哦、
真的是稍微有点难一点。我们其实这次最新的住宅风向球、大致上也是看到其实在议价率上面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动。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次请这个秉承兄来到我们节目呢，都给大家最新的最快速的这些市场资讯啊、让大家可以及时的一个掌握。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秉承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兄，
谢谢老师，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才能轻松跟上降息循环哦！
想跟上就快买债券吧，赶紧搜寻00948B 中信优息投资级债，用 ESG 筛选优质长天期头等债，渴望享有债息与资本利得，同时兼具月配息机制与平准金，让你轻松赢在甜蜜点。
哇哦，00948B 真的是我的天才债券！
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把握良机，就趁这债啦！
投机一点，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吴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免烦恼了，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券，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